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感谢你收看今天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节目，我将在本节目中教导神的话语，我求神让这些教导可以帮助你更加享受生活。我今天要教导的题目是与神同心。我们都想与神同行，我相信你听过与神同行这句话，或者有时我们会问别人，你与神同行的如何啊？阿摩斯书三章三节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与神同心。有时我觉得很有趣，我们更轻易和迅速认同魔鬼，相信他的话，而不是相信神的话，也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今天和明天会谈到几件不同的事情，所以务要与神同心，并且相信他在你生命中某些重要的领域里对你说的话。首先是关于你的过去，你对你的过去与神的看法一致吗？除非你对你的过去持正确的态度，否则你不会有未来。我要你明白这一点，除非你对你的过去持正确的态度，否则你不会有未来。你说，乔伊斯，那我该有什么态度？比方说你过去犯了一些错误，但至今还在为那些事情感到自责。你已经求神原谅你了，你也相信他原谅你了，但你心里还装满了罪恶感。你应该这么想，好吧，我犯了错，我很遗憾我做了这事，但我要从这些错误中学习教训。我相信我们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可能比从任何事情都多，但是你若心里一直充满了罪恶感，就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所以今天看节目的许多人，你们需要下定决心，过去之所以称为过去，是因为它已经过去了，而且你也无法挽回。取消你所做的事情，如果你伤害了别人并且修补了关系，那你做得很好。当然你需要为任何的罪悔改。如果你伤害了某人，或是说了什么伤害了对方，你确实应该回去向对方道歉。但说真的，对于过去除了放手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这就是神的做法。所以我要确保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，而不是拖拖拉拉一直在想过去做错的所有事情，甚至只是犯了一次错。你的过去不一定会对你的未来造成伤害，除非你容许它。我再说一次，你的过去不管有多么的不堪，只要你以真诚悔改，以求神原谅你，也已经完全改变，并且希望与神同行，那么你就一定会与神同心。让我们来看看神对你的过去是怎么说的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八十九节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我现在要说慢一点，因为我要你明白这件事。换句话说，你不需要坐在那里一直纠结着过去。如果你常听我的教导，就知道我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性侵我，那已经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。我已经原谅他了，他也去世了，我很感恩他信了主，现在在天上。我的灵魂已经从所有的事情中得到了医治，虽然偶尔我会意识到自己闲在那里回想他对我做过的一些事情，那是魔鬼把那些意念放在我的脑海中，想要让我不开心。 有时候我甚至做噩梦，梦到他对我做的一些事情，我就会醒来，心情很不好，会有罪恶感，但下一秒我会说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回到那个时刻。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已经结束了，他对我的现在和未来都不能造成影响，但我也不能老是想着他。你不能老是沉溺在过去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比方说在你的婚姻关系中，你的配偶犯了一些错误，让你非常的受伤，但你决定维持这个婚姻，不离开对方，原谅了他，但是你真的放下了吗？还是你仍然放在心里，以防万一，偶尔还可以拿出来想一会儿？你必须完全彻底的放下，因为魔鬼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直纠缠在过去的事情上面。因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你无法改变过去的结果，只能从中吸取教训。我从自己一生所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到了许多功课。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呐，我要做一件新事。我希望今天看这个节目的某些人能够明白这一点，这是神对你说的话。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，你说我没看到什么事啊，也没感觉到任何事啊。神不是要你看到或感觉到什么，他只要你相信他说的话。我相信神在为我预备新事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他可以激励我相信生活中的一切会一点一点的变好，一点一点的变好，一点一点的变好。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中开江河。好吧，也许你现在的人生是一团糟，我的意思是很大的困境，财务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孩子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，你的人生一团糟。你一定会说，乔伊斯，我现在在旷野。那么神今天要对你说，我会为你在旷野中开路。领受他，神能在旷野为你开道路，让你走出，让你走出那些困境，迎向崭新的未来。以赛亚书42:9，看哪，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。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句，这事未发生以前，我就说给你们听。哇哦，所以在你看见之前，在他们发生之前，神把应许写在他的话语里，或者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，他要我们在看见那些应许之前先相信，这就是信心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罗马书4:17，那里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那些不存在的事物变为存在的事物。这对我们来说好像非常奇怪，我们总是谈论那些眼见的和能感觉的事物，因为似乎他们才是真实存在的。但还有另一个真实的存在，那就是属灵的存在，它其实比肉眼所见的更强大。我们住在两个世界里，我们住在所站立的地球上，但也与耶稣基督坐在天上。我全心全意相信今天这个房间里有天使看顾我所做的事，他帮助我，保护我，虽然看不见，但我相信他们在这里。你说乔伊斯，你为什么会相信？因为神的话这么说。不管你是怎么感觉或怎么想，除非你决定相信神说的话，否则你永远都无法享受每一天的生活。你也许是重生的信徒，已经接受基督做救主，死后可以进天堂， 但仍然可能过着痛苦的生活，而这并不是神对你的心意。我当年就是走在那条路上，直到神开始打开我的眼睛，看见耶稣来是为了使我们可以享受生活，并且得着丰盛满足的生命。告诉你，我们是在征战中，是在打仗。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但不一定非得是你。但如果你不抵挡他，就可能会被吞吃掉。你必须抵挡魔鬼，并且拒绝他。这就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有时我们更容易相信魔鬼说的话，而不是神的话。比方说，某个人的心里说，你很蠢。那么，除非这个人认识神的话，并且行出神的话，不然他接下来就会说，我就是很蠢。那魔鬼就会开派对大肆庆祝，因为他告诉你一个谎言，而你不仅相信了，还把他说了出来，你就正中他的下怀。但是如果你认识圣经，知道神要你过的生活方式，当你听到你很蠢那个意念时，你口里就会说，我有基督的心。根据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，你有基督的心。所以你要开始学会辨识魔鬼的谎言，而不是一味的接受。我想知道你现在相信了多少谎言，或是我还相信多少谎言。45年来，我一直在认真学习神的话语，但也许还有一些撒旦告诉我的谎言是我还没察觉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把读圣经当作义务，还要相信里面所说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以赛亚书43章25节，我今早看到这节经文非常兴奋，因为我已经教导神的话语许多年了。我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帮自己一个忙原谅》，那本书对我的帮助很大，我希望也能帮助我所教导的人。我告诉他们，即使别人做了很糟糕的事情，你也要原谅对方，就像我原谅虐待我的父母一样。那似乎很不公平，因为你认为他们不配被原谅。也许他们不配得被原谅，但你仍配得平安。所以当你原谅别人，就是在帮自己的忙。你知道圣经教导那些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，都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吗？生命记说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即使我们看到圣经中有一些话对我们太过严厉，但神之所以希望我们这么做，是为了让我们从某些事情中解脱出来。所以我一直在教导人帮自己一个忙，原谅。以赛亚书43章25节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现在我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读几百遍这节经文了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从来没有看到这节经文中为自己的缘故这句话。这是为什么神的话语很奇妙，里面充满了黄金。你也许以为自己知道某节经文的意思，但也可能发现它像钻石一样珍贵。我兴奋到甚至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，你一定要听听这节经文。神原谅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他不想把他扛在身上，他不想要那个重担。他原谅我们，因为他愿意，因为他是良善的神，这是他的属性。他没有因为我们不配而不原谅我们。所以 这跟我一向的教导非常吻合，你原谅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今天有一些人正处在捆绑中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已生活在捆绑中许多年，因为别人对你做了一些事情，你心里还存着苦毒、怨恨、怒气，和别人得罪你，这些都影响了你的属灵生命，它夺走了你的喜乐，夺走了你的平安。但你现在可以放下这些，因为他们所做的都过去了，你无法挽回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但你可以借着原谅他们彻底脱离那些重担，为了你自己的缘故。我喜欢这句话，神原谅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，真的太好了。根据神的话语，我们已经被洁净，已经完全了。我要你们做好准备，因为你即将感觉很好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说，但当这位祭司，这里是指耶稣，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一次献祭就做了，一次献祭就做了永远的赎罪祭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在旧约律法时代，他们犯罪时就会献祭，再犯罪时就在献祭，一直需要献祭，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献祭。当大祭司在赎罪日时进入至圣所，担当百姓的罪，他来年还要再进去重新一次献祭，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摆脱掉罪或罪恶感。这有点像是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，当你小时候妈妈叫你扫地时，你没有把灰尘扫到簸箕里拿到外面倒在垃圾桶里，而是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。你们有这样做过吗？我有。但你知道吗，如果你把灰尘扫到地毯下面，不久那里就会鼓起一块，走路经过那里时就会跌倒。神不要我们把一些事情藏在地毯下面，他希望我们知道那些事情已经完全不在了，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约，就是新约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他说成了，他的意思是旧的条例已经结束了，因为我们有一位新的大祭司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与无能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圣经上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。所以这里说，但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大祭司，一次献上就做了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你不会在没有完成工作之前就坐下来。在旧约时代，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，他们的衣襟下面会缝上铃铛，脚踝上会系上一条绳子，他们在至圣所里面会走来走去，只要他们还在进行献祭的工作，那些铃铛就会响，外面的人就知道大祭司没事。但如果铃铛不响了，他们就知道大祭司出了什么差错，但不能进去，只能用那条绳子把他拉出来。好吧，感谢神，耶稣不需要铃铛，因为他完美地完成了工作，然后就坐了下来。在旧约时代，至圣所里面没有椅子，但耶稣完成了父神托付他的工作之后，就升到天上坐了下来，他可以坐下来休息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然后圣经以弗所书说，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。哇哦，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安息。哇哦，这就好像你找到了一个很棒很舒服的椅子，然后舒舒服服地坐着休息。希伯来书四章里谈到进入神的安息，神赐给我们的安息其实并不是这种休息方式。如果你研究圣经， 进入安息不是指停止工作，而是边工作边安息。换句话说，我现在是在工作，但也是从休息的角度在工作，因为我相信神会让我说合宜的话，我相信他会让我得到你们的喜爱，我相信神不会让我出错，我相信他，神会给我合宜的话语给今天观看这个节目的人。当我们开始学会做任何事情都信靠神时，我们就不会活在惧怕里，受到恐惧的折磨。圣经说耶稣来是要打开监狱的门，使被掳的得释放。监狱的门开了，但你可能还坐在监狱里面。有些人已经习惯被关在自己的监狱里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走出来过其他方式的生活。从那时起，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所以父神告诉耶稣，来坐在我的右边，直到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哇哦，当你尽了神要你尽的本分后，你就不需要再不停地做下去，不停地做，不停地尝试。明天我们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借着基督的宝血称义。那时你就会明白，你不需要一直想要得到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，你只需要操练信心去接受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它的意思。这里的意思是，我们里面的灵已经完全了，已经圣洁了，全是借着圣灵的帮助，每一天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。神看我们是完全的，但我们的行为还不完全。但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只要一直爱神，一直在逐渐成长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的成长。当号角吹起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若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，他会来使他完全。圣经说，转眼之间我们都要改变。想象一下那一天会是何等荣耀。你真的不必为自己的软弱苦苦挣扎，厌恶自己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缺陷。软弱和苦读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们有软弱，但不是坏人。我不是坏人，但我会犯错。我不相信你们是坏人。如果你今天收看这个节目，我不相信你是一个坏人。你如果是，早就转台了，因为我说的话会让你很生气。我希望你今天明白一件事，神已经为你开路，你可以不必活在过去的折磨中。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。因为耶稣已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你一旦认罪，就不必再有罪恶感了。你如果有罪恶感，就是在让那个感觉来弥补所犯的错。但耶稣已经为你还清了一切的罪债。有一次，我内心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，乔伊斯，我已经替你偿还了，你不用再做什么。所以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七、十八节以后就说，注意听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当你一再地告诉神关于过去所犯的错，即使你已经为这些事都悔改了，这就好像你在跟他说他已不再纪念的事情。这就是圣经上说的，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。这是不是很棒呢？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之后，并没有坐在那里心里想着我们这一生犯了多少错。我已经 原谅你了，但你还不够资格蒙受我的祝福，因为你还没有按照我的标准活出来。不，他原谅，他忘记，他永远不再纪念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你知道很多人都怎么做吗？他们葬送了自己的喜乐。我曾经很多年都这么做。我不允许自己享受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一直在工作，因为唯有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才会自我感觉良好。这一切都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关，所以圣经才说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。